题。
保罗说，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，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。请注意这句话，我们是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，这是我们一种身份，一台戏。第二处经文，哥林多后书，后面翻，后书第三章第三节，250页，250面，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。明显是起一个字，就说我们是用字来用用真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这是讲到我们是一封信，是一封信。刚才说一台戏，现在是讲一封信。还有第三处的经文，我们要看的是《以弗所书》，请看《以弗所书》第二章第十节，《以弗所书》第二章第270页，新约270页，270页，《以弗所书》第二章第十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。请注意这个工作，在原文，在希腊文里面，这个工作的另外一个翻译呢，也可以翻作杰作，是个杰作啊。那么更可以把它看作杰作里面更可以引申呢 extension 引申出来解释呢，它可以看作是诗歌，诗歌，因为诗歌是上帝的杰作。那么我们原是他的诗歌，可以这样翻，我们原是他的诗歌，在基督耶稣里写成的，这个造成啊，可以翻作写。就知道原文内容非常丰富，每一个词儿可以有好多种的解释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作，我们原是他的诗歌，在基督耶稣里写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一个人的善行啊，就像诗歌一样的美丽，可以朗诵在人前。一个良好的行为就像美丽的诗歌一样，人前可以朗诵。所以这个是上帝把我们看作是他的杰作 masterpiece 杰作，而且看作是个诗歌。你就看见这是三处的经文说明我们基督徒的三种身份。这个黑板，各位外面有客人，请他们进来。这个是我们可以写基督徒的三种身份啊，基督徒的三种身份。我们有三个身份，这三种身份呢，可以说都是非常美丽，非常美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实在认识了你的身份，是这样高贵，是这样美丽，我相信这个认识，所谓对自己的这个认识，就能够保守我们自己不去犯罪，我们就不会轻举妄动，就不敢任意妄为，因为我们晓得我们身份很高贵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美丽的身份，高贵的身份是上帝给我们定规的，我们有这个认识，我们自然就会远离这个罪恶，就不会去做卑贱的事情，就会做一些崇高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的身份是这样的高贵，我们不能做一种卑微卑贱的事情，去好像羞辱了我们那个身份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想，就是三种奇妙的身份。一种是一台戏，一台戏，保罗说我们好像一台戏，给世人和天使观看，天使也在暗中在查看我们，那么世界人都在看我们， 我想这句话我们心中都有数。凡是基督徒常常抱怨，像我们动不动你就批评我们，人家可以这样做，我们不能这样做啊，他这样做人家没话说，我们基督一做你就说了，你看基督徒这个样子。我们不能怪人，因为我们就是一台戏，戏是做给大家看，摆在众人面前看戏嘛，而且人大家喜欢看戏，你叫他念书不爱念的，读看戏是喜欢的，那看戏谁都愿意看，而我们偏偏就是那个身份，一台戏给人家看。你不能说你别看我，人家来看就是看戏，怎么不看你呢？就要看你。那么看戏，我们在这件事上应当有一个认识，所谓戏在这个地方最要紧的要清楚。好像莎士比亚讲一句话，他说世界就是一个，世界一个是大舞台，舞台就是小世界，我们看到舞台上就是个世界啊，整个世界就是个舞台，换句话整个世界好像是在做戏，人生是虚假虚伪虚空虚妄，都是虚的，跟做戏一样。你晓得做戏不能认真的，有人看戏啊被戏中感动哭啊笑啊疯疯癫癫的啊。那么这个戏人说人是疯子似的，他做戏假的吗？但是假戏真做就能感动人，假戏真做他做的逼真的，他入戏了，叫入戏，你听他真是入戏了，他就演活了，把那个剧中人演活了，那看的人就会感动。有人讲得好，有时候为什么讲道人讲的道人家听得不感动，那是到戏院一看戏感动。同样讲耶稣基督十字架，看一个十字架的电影啊，有时候看到一个什么我忘记了什么名字，反正讲圣经里面讲十字架，耶稣钉十字架的什么十诫什么这样的电影，很多人说他看了会哭啊，在电影院哭了，但是礼拜堂里听到也讲十字架都没有哭，不会感动，什么道理？我想那个道理可以这样说，因为那是假戏真做，假的戏他把它做真的，好像真的一样。那么我们在讲台上怎么样？是真道假传，真的道那假的传，所以他不会感动。道是真的，但是人是假的，去传道人本身不真，所以他听了道不会感动。你讲的道跟你的生活不配合，不能符合那个实际，所以完全是理论，讲一套空空洞洞理论，跟你的实际生活连不在一起。所谓天道人道分家了，你天道人道不能合而为一。我们讲到神的时候，跟人的关系怎么建立起来，没有把它建立好，听了半天天道天道人道人道，完全两回事，走不到一块儿，不能联系起来，不能配合起来，不能打成一片。因此是真道拿来假传呢，那个假戏真做是后果的，这个不同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戏啊，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戏的本身呢，就是我们的身份。我们有这个身份的时候，记住，你发现反映这个世界，我们所居的世界，这个虚空的东西，这个地上像做戏，人生几十年过去跟做戏一样就完了。但是如果你有神做生命，你这个就不是虚空无疑，虽然是在做戏，但是那个做戏有它的目的，要达到那个戏剧的目的，那就是上帝今天要我们做戏，让人家借着戏剧受感动，借着戏剧认识他所处的世界是虚空的，又借着戏剧认识的虚空的世界以外还有一位不空的真实的神，可以信，可以靠，可以抓住做我们的生命，可以依靠他吸收他的智慧能力来补我的不足。这个就是戏啊，就是在讲戏的时候呢，我就讲到这个戏里面有个导演，这个导演这个导演是最高的权威，你不管你什么名角，你怎么样有名，你听他的话，他要你这样这样的演不行，再来一遍就再来一遍，你就得乖乖听他。他导演有最高的权威，所以我们既然是才戏，我们的导演是谁？就是上帝，上帝本身是我们的导演，我们要听他的，他要你唱就唱，让你说就说，不唱就不唱，不说就不说。你这个人他派你做主角就是主角，做配角就是配角，跟着跑龙套就跑龙套，你不要以为跑龙套不重要，那跑拿着旗子那个跑龙套也有他的台步，他乱跑也不行啊，龙套不能乱跑啊，也得中规中矩，也得有板有眼， 这是很严格的，特别是经济，中间有喜欢经济的，我的内人最喜欢经济，所以我的顶小的小儿子为了满足他母亲的需要，他就唱经济。我顶小儿子啊，我的老六子，最近我居然看到他演这个戏装的这个照片寄来了，一看，哇，他会唱起京戏来了。啊，他在大学念书啊，在大学念书学校里面演戏，他也演京戏，真是奇妙。你在哪儿学的啊？就京戏唱起来，京戏哪有这么容易啊？这是有板有眼呐、啊，这一甩手一个动作，哎呀，都是有学问的，他里面学问很深的了，懂得京戏就晓得不简单，是国粹，是我们的国粹。所以你看见。这个戏啊，实在讲不谈则已，谈戏就非常严肃的事情。虽然这是个享受，我们看，哎，看戏，这北方叫听戏，我们在北方叫听戏，不是看，不要看，听。啊、你像这个戏台啊，上面是戏台啊，这个椅子不是这样摆的，是直着这样摆的，是坐在旁边耳朵听上面台上，不要眼睛看，都是听戏不看戏的。他听，你这一反一眼一错，差一点点就不行，人就虚拟了。啊，就在喝倒彩就不行了，就说这个东西非常严格。我们欣赏的是很快乐的事情，这唱的人呢，做戏的人呢，是很要守规矩的，一点都不能马虎的。那个台步怎么走，台词怎么唱，那个台风要怎么样建立，哇，那都是学问，都是学问。我们这外行人谈不上什么的，可是我们知道这是很严肃的事情。这一台戏摆出来，就证明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是严肃的。虽然我们的世界是虚空的，很多虚伪的，可是我们是真实的。我们要在真实的人活在虚假的世界里面，就应当有一套方法，不然你就同流合污，你就同流合污，你就受不了那个时代就倒下去了。你要有神的做你的生命，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成为你的救主，他救你什么？救你脱离那个不受那个潮流的影响，不受那个败坏的风气的影响。你能够像不像鹤立鸡群，我们站在那个地方，我们能够影响那个，我们在社会中间能够影响社会，而不会被社会拖垮拖。所以我觉得雪莱所说的两句话很有意思， so, I stand among them but not one of them， 我站在他们中间但是不属于他们，我站在他们中间 stand， 我站在半径但是我不属于他们。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站在世界里面不属于世界，我们这才是戏，这戏严肃的。我再强调，这是需要有一个最高的权威在那里掌管一切，调度你的生活，支配你的思想，安排你的前途，一切都在导演手里。导演最高权威需要这样正向，所以这个导演建立起来，你的角色也定规了。你在世界里面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是教书就教书的。你是写文章写文章，你是做生意就生意的，你是念书就念书，你在做家里煮饭就煮饭，哪怕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上帝的，他给你定规好，职业没有高下，只要你忠心侍奉主，任何职业都能够荣耀一样。你不忠心侍奉，你再高的职业再高尚，你不好好做也是不行。所以这个角色我刚才讲，主角也好啊，跑龙套也好，同样就是尊重。所以人家看戏的经济都在注意哪一个小节忽略了，一点点做的出入，马上就受气，马上就人家就跑。但是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不好，人家把整个基督教都否定，这个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们是失败过来，我们晓得那个严肃，所以你看见这个戏不是简单的事情，一举手一投足啊都是学问。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面演戏演戏，就是上帝的支配，我天天摆出一番戏来，让天使和世人在观看，在观看。这个戏讲的戏也很有意思。我记得看报上讲好莱坞啊，他们有一个，如果有演过一个戏，演了26年，一直演的舞台剧演了26年。我给他记在这儿，从一这怎么演？1933年演到1959年，一直演了26年之久，叫做酒徒啊，喝酒的酒徒，就是叫人家不要去喝酒。酗酒啊不行了，你这个酗酒的结果不得了，这是要倾家荡产，或者是弄得身败名裂。告诉你不能喝酒，他是演个话剧，叫人家不要喝酒，就听着酒徒，就说演得非常逼真，非常感动人。一演演了26年，那个主角啊， 从年轻人呢，年轻人从盛年、中年演到老年，演到老，演到老，他还在演。但是最妙的什么叫的？这个戏本身是很好，三家不要钱，不要闹。这个去酒是为什么？那个气在上面。今天叫的去酒怎么写？很多人叫的凶酒，凶酒那个凶的。我这个字对我来讲特别有点印象，因为这个东西啊是需要说一说。很多人到今天还讲凶酒啊，那么原谅我把这个再说明一下，我们刚才把这个念错，我把今天来还有这个东西念一下，这个念清楚清楚。我对这个字特别有印象，小我念小学的时候，刚开始五年级了，我们国文老师啊特别严格，对我们的念字啊纠正特别严格。昨天上课，来一下就是这两个字在课上，怎么念问怎么念，大家不约而同说凶酒就念凶酒，老师说就问一个个问，把第一问叫什么名字过来，怎么念你就问凶酒。不由分说的拿出鸡毛掸来，就啪就一鞭子打一下。我们那时候练算法，考数学69分就打一下，就打一遍打。一讲凶酒，啪打一鞭子。打完了，第二个过来怎么念？第二个很聪明，他心里看，这个是不念凶，不念凶，这边不念就念那边了。就念有酒，念有酒。对有酒，他啪啪打200。说第三个过来，第三个过来，但吓死了，怎么办呢？又不是凶酒，又不是有酒，那念什么呢？只好说不知道。哦，你不知道，打三下，啪啪啪打三下。那么第四个来了，就想想看，再打几下好了，反正要打挨打。说不知道，打三下；说凶，打一下；有打两下。那好，凶酒吧，打一下子。说凶酒就啪打一下，全班都凶酒，全班轮到我也凶酒，啪都打。我给他打一鞭子，一辈子不会忘。都打完了，老师才出来。他说：“这个字念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他字念黄鲁鸟。”他写什么东西？他就写一个很妙，他写一个一个比喻，写一个朱一炮，一只去念个去。但是没有一个人同意。他说：“从哪里去？怎么念去？”就翻那个王勇的小字典啊，是摇号码，他果然念去。全班都没话，打是挨打。都没话，阿妹，阿妹继续念去，从此就挨打一下，一辈子不忘念去酒。我奉劝今天没有挨打人注意一下，念去酒不要念凶酒。这个去酒啊，当然是不好的。圣经讲不可荒宴醉酒，就是个罪。那么这个戏啊，演酒徒演了20几年呢，居然演了26年，得多好，400万人，就是有400万人都看过这个戏。然而怎么样？最妙的是撒旦利用这个戏。见到后来为了号召人呢、啊，后来来去看戏，他就规定什么，凡是来参加来买票看戏的，免费赠送啤酒一杯。你来进来就送你啤酒喝，你可以喝一杯啤酒进去。他叫你戒酒，就送你喝酒。你看撒旦厉害不？你说来看这戏，接受个教训，不要酗酒，他就叫你现在喝酒，给你免费送一杯酒喝，大家喜欢喝就不去买，买票就要免费。你看这个这种做法有没有实际的根源？有这个做法，一方面说是要免费人戒酒，结果还鼓励人喝酒。这是戏，这个世界的戏。我们今天讲属灵的戏，这个属灵的戏不同世界的戏。我们今天所演的戏，每一封每一出的戏摆在那里，本身就有教育性，无论是失败还是得胜，有教育。我们今天失败了。我也诚实告诉你，我是失败的。解释出这个，我今天靠主得胜，我也公明白的、公开的、诚实的见证，说我是靠主得胜。你也可以从里面得到帮助。出来的时候很重要，它本身就是要告诉你说，我们有一种本身有一种教育性，能够教导人看见，在这个虚假的世界里，我们信。这个非常严肃的事情，是成也好，败也好，都有教训，都有教训在。而且我们虽然在这个戏上呢， 就得守住地位。他今天给你什么角色就演什么角色，不要自己在那边选择，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主给你什么就是什么，主把你放在那个家庭里面，你就是那个家庭。不要想我要把这个家毁掉，重新再建一个什么家，你这样想法的时候，你就是在上帝面前，你要自己做导演，你自己不顺服。今天主把你放在这个单位里面，这个十字架顺不下的，主啊，是你把我放在这儿，就像一台戏一样，就坐下去了，演下去了。这角色虽然我不挺不愿意演的，但是你要我演，我就演了，演下去，一直演下去，你也会成功的。你就忠心到底下去，靠主的恩典带领，也没有难成的事情。很多人就是换来换去，换来换去，换来越换越糟，越换越不行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记住，你守住你的地位，指定你演什么就演什么，一直演到有一天这个戏幕下来，下幕啊，戏曲终人散，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们生活，到主那里去了，我们可以向主交账。所以每一个人记住，这是不行，必须要好好的演，不能够麻糊，不能够敷衍，更不能够抢镜头。有人抢镜头，哦，我的戏太少，我多表演两下，多怎么样都不行。你给你什么就什么，让你怎么讲就怎么讲，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怎么演就怎么演，这个就是完全听命于神。那这样讲你不要误会，难道我们基督徒是宿命论者？我们不是宿命，一个宿命论者是没有前途的，他不晓得明天如何了，所以今天只好今朝有酒今朝醉。为什么明天不要如何？明天完了。我们不是宿命论，我们是预定，我们相信上帝预定一切，因此我要尽今天的本分做。我们有明天，宿命论是没有明天，我们有明天，我们的明天的盼望都在基督里面，当主再来的时候把我们接去了，整个情况改观。我们今天做不到了，将来都做到；我们今天不明白了，将来都能明白；我们今天的诸般软弱，到那天都刚强。我们今天在地上是个过渡，暂时的寄居客旅，将来在天上有永远的家乡，这是我们认识，是我们的信仰。所以我们不像那宿命论者是没有明天的，我们有明天，但是为着一个美丽的明天，我们今天要接受约束。什么叫做节制呢？节制 self control。 什么叫节制呢？就是为着一个美丽的明天，我今天要节制，我今天不节制，明天就不美丽，明天就变成邪恶的、丑恶的。为着一个美丽的明天，我今天需要受节制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我常常讲过那个司仪贵先生，司仪贵就是我们中国的第一歌王，他很喜欢吃花生米，但是他为了唱歌，他就不能够吃，一吃了喉咙就不对了。我们常常讲话人，如果老是吃那个花生，五香花生，五香花生吃太多了是不行了，但是好吃啊。一吃就喉咙就不对，干了。他要唱歌，就放弃他那个嗜好，为着一个美丽的明天，他今天牺牲了。每一个人都应当如此。你要把这个戏唱得更好，更感动人，你要有所牺牲，有所舍弃，不然的话，你永远不会有好的明天。这是我们从第一个身份上应当注意。第二，我们不仅是一台戏，而且是一封信，一封信。这个身份也非常美丽。说我们是封信，我觉得我最喜欢啊，看信。我觉得写文章也好，什么可能都是些假话，一本正经的说些什么冠冕堂皇，不一定真。信最真的，特别是家信，好朋友写信，写得非常真实。信是把一个真情流露出来，真情流露出来啊，信件呢最美。我记得我的儿子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以前我们在台湾。给他写信，他当时写信过来，大家希望你们多写信，多写信。为什么？很多在国外读书的游子思乡想念家乡，他一天呢就等信，每天在美国这个邮差最多一天就送一次信了。比方中午来信了，哎，看邮箱没有了，他下午又跑去开呀，晚上又跑去开呀。事实上没有，一定到明天才有啊。可是他今天没有了，他写或者下午还补送一次呢，就存着这样的心。他太迫切需要信，你看这个家信啊，真是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啊！杜甫讲的一点是不错，你看那实在宝贵。大陆30多年我们都没有通信，我们现在大陆多少亲友骨肉之亲，30多年了一封信都不敢通信，免得双方麻烦，我们都没写过信。 你看这个祥记，这个烽火连三月，连三十年了，我们真是家书不知抵万金了，那不晓多宝贵啊！收到一封家人的信，那真是宝贝的不得了信。而上帝把我们到这封信，就是让我们把这个封信，把上帝的爱介绍出来，让众人看见他是个浪子，流浪在外，好像接到一封家信了，受感动了，要回家了，要回头了。路加十五章那个浪子，哦，他受了大饥荒，哦，没办法生活了，在猪群里面混，连猪吃的豆荚都吃不到。他想到我回家吧，回家，醒悟过来的回家。我们就应当像一封信，这封信有两种不同的内容，一种是像一个家书一样，好像父母对儿女的信，家信。这个家书呢，就感动每一个浪子回头，感动浪子回头。请问你像不像封信呢？我像不像封信呢？我们的亲戚朋友很多都不信主了，我们像不像一封上帝的信呢？给他一看，一念他就感动了，就回头了，会不会呢？如果不会的话，我们定规不像一封信。而我们的地位是一封信，我们的经历不像一封信，所以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经历来符合我们的地位。我们地位是非常崇高的，非常美丽的身份，但是经历太卑贱，不像封信。所以我们应当勉励自己，天天真正努力追求，能够让我们自己像一封上帝的信。这封信是个介绍信，把上帝的爱介绍出来，让读到这封信人受感动，就愿意回头，愿意回家，回到天家来接受天父的大爱。这是一方面。另外这个信呢，也是封情书，不但是个家信，也是个情书。这个信在这里写过情书的人很多，大概我那也在这儿，我就写过情书啊，到现在他保留我的情书好几十封、上百封还在那儿。我们逃难什么都逃的，就这个情书不能丢掉啊，什么都丢了，情书带着跑的啊。这为什么？他宝贵这个信。有时候现在看见自己都觉得脸红啊，脸红有点发烧，不好意思，讲的太肉麻了。但当时一点都不觉得肉麻，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写的实实在在的。入情入理啊，有时候还一字一泪了，一字一泪写的时候啊。那么你看看这种信，情书是会感动的。看情书吧，哦，有时候我们接封信啊，大家同事开玩笑抢着把你情书抢去了，拿钱今天请客，不请客不给你情书。我想大家都有过这个经验啊，常常有。这情书当然是很宝贵的。情书什么意思？家信是对不信主的人，外邦人，感动他回头信主。情书是对基督徒，对主内弟兄姊妹，看到这个情书了，就会生出一种油然而生一种爱神的心。家书是叫人家信神，情书叫人家爱神。那看到情书，哎，想到上帝的爱这么大伟大，长阔高深，我怎么能没有反应？爱神就是对神的爱一种反应，他对你如此，你怎么不能没有反应？这个反应就是爱神。所以我们好像一封情书一样看见了，我们就需要这种真正油然而生一种爱神的心，这是情书。请问弟兄们姊妹们，我们有没有具备这个条件？我们像不像一封家书让人家悔改？像不像一封情书让人家献身给主呢？这是我们要好好思想啊。所以我就想到这个就是一个信件的身份，而信的身份很重要。我们晓得这个信上一定要有配邮票，你不投邮票不能给寄到，还得盖个邮戳盖下去才行。我们这封信也得贴邮票，也得有邮戳。我们的邮票邮戳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圣灵的印记，甚至圣灵的印记打个印盖上了。我们有个圣灵的印记才是真这封信才能到达，不然这个信你写了放在抽屉什么用？我们之前认识一个弟兄讲的最妙啊，他自己信主之后啊，他把什么不好东西烧，自己心里有数，我们自己心里有数。我们常常是没有邮票的信，没有盖邮戳的信，寄不出去的。所以我们虽然有这个身份摆在那儿， 是很美丽的身份呢、啊。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托付啊，也很大，可是我们没有做到，我们没有做到，我们的生活没有见证，工作也没有果效，与人之间也不和睦，我们自己跟神之间良心亏欠，我们家庭摆出来的样子，外面讲的好好，表面上都很好，哎呀，夫妻恩爱的很，但是关起门来吵架，或许多问题，儿女之间表面都不错，实际晓得灵性到底怎么样。我们真是天天作假，许多时候就是没有邮票，就是没有戳具，就做一封不能投递的信啊，我们不能彰显神的荣耀，我们不能够让人家觉得是一封家信，是一封情书，不能够人家看我们不像，我们要亏欠，我们要认这个，承认这个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实在要想到信对于我们的重要，我们是一封信。还有信里面呢，有的时候真是奇妙哈、啊。我记得这个家里面一个老太太，我的老母亲80多岁，平常呢说的话，你求主赦免我这样讲，老人说的话有些都是废话啊，都是无关紧要的话，讲了再讲，啰嗦嗦嗦没完。家里面儿孙们啊都有点讨厌，但是也不敢说啊，老祖母谁敢说他，不敢说，心里面都是烦得很，我也是烦。说实在话，我们讲我们哪里真正孝顺父母烦呢？我母亲最喜欢讲一句话，什么？就是说你晓得不晓得？我晓得什么？你3岁就没有爸爸。你当然晓得嘛，怎么不晓得呢？这句话听了60年了还听不懂？这当然三岁没爸爸，我知道，当然是事实如此啊。就他一生气就叫我，你晓不晓得你3岁没有爸爸？我知道啊，知道了还这样怎么样子？说你不像，说他不好，不孝，不怎么样骂。你3岁没有爸爸，这句话听了几万遍了。他再讲不是烦吗？但是我一个儿子去当兵的时候，到军，他考大学考完不去当兵去训吗？哎呀，写信回来，他说，哎呀，那个部队长讲话就讲一遍，啊，说什么？哎，还没听懂呢，那他乡音很重，方言这土话没听懂，你做什么？做完再也不说了。他巴不他就那个孙子写信，我说，哎呀，巴不得像奶奶一样多啰嗦几遍就好了。哈哈，我们听不懂就一遍就完了，也没听见做什么，这没做又骂，要罚禁闭的什么，就是嫌啰嗦了，在家里嫌啰嗦了，在外面巴不得啰嗦一点。我们今天常常怨我们的父母啰嗦啰嗦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，你何必老是讲没完啰嗦啊、哦？有一天你听不见那父母声音了，你想啰嗦都没有，那个时候哭来不及了。我自己才能勉励自己不要这样，我心里很烦，有时候母亲哎呀想啰嗦这样。可以想百年之后，你想他啰嗦都没有了，今天还嫌什么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赦免饶恕我们常常缺少爱心，我们总是觉得我自己最重要，我的事情最重要，谁的事情都不要紧，你要妨碍我就不行，我最重要，我们都是这样想吧，很少人会想替别人想一下。我们说的去顾念别人过，实际上骨子里面还是自己第一，还是 self-centered 自我中心，一狗的不得了，自我中心。所以你看看这一封信摆在那儿，就说明给我们个挑战，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像一封信，不能让人家感动，是封家书，哎呦回头了，是封情书，赶快献身给主，没有这样，没有这个力量。虽然我们身份这么美丽，我们的经历太低了，都够不上，就求主怜悯。第三种身份叫做一首诗，那我简直不敢讲下去了，这个越来身份越妙越高，诗你看多美啊。上个礼拜他们在那献诗，我们大家都很感谢主，唱首梅花，哎呀很感动，虽然那个是种是艺术歌曲了，平常不登大雅之堂啊，所以这个圣殿里很少唱梅花，他唱一张我们也很感动。还有一个弟兄讲的，今天在座有弟兄告诉我，他说我在美国久了以后啊，哎呀我最想听台湾的东西，哪怕那个靡靡之音也好，靡靡也好，哪怕那个什么流行歌曲也好吧，听也好吧，就是听外国调听太多了，我就希望听听中国东西。你看真是这样，我们在台湾所吹到靡靡之音不要听的，无聊，这种东西没有意思啊。那现在他听着想听，连那个听听多好，我们听到梅花也很感动，再想到我们的国家。所以你看到一首诗是很美的事情，诗的境界真是美。马丁路德讲一句话，他说基督教是个歌唱的宗教，如果基督教里面没有歌唱就完了，就没有了，你都是讲道，讲道，这歌唱很厉害，歌唱的力量很大， 就是一首歌唱出来了，人听了一生不忘，道听完忘，那个诗歌不会忘。我记得我小时候啊，念书念这个墨那个《满江红》嘛，啊，这个《满江红》岳武穆写的，岳飞写的《满江红》嘛，怒发冲冠，凭栏看，会唱，会唱。但有一天老师叫你墨，叫你默写是念这个歌，默不会背，不会背，但是会唱啊！我就一边唱一边写，把唱出来了，就默出来了啊！不会背，叫背不会背，他会唱，会唱，就这么唱唱唱写了。可是诗歌帮助人，诗歌容易记忆，很多人会唱那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就是诗篇23篇。但你叫他背，他不一定会背；哎，你叫他唱，他唱出来了，会写出来。诗歌很帮助我们，不但记忆，也帮助我们回忆。我们是什么样一种人，我们是一首诗歌，这个多美。但是一首诗歌呢，我记得那个 John F. Kennedy 那个被打死那个美国那个总统甘乃迪，他说一句名言，他说权力使人家腐化，诗歌使人家净化。追求权力会叫人家腐烂、腐化、腐败，但是诗歌呢，叫人家净，净干净的净，净化。权力叫人家腐化，诗歌叫人家净化，这时候如此。你看一首诗歌是何等美丽，当任何人当他欣赏诗歌的时候，他不会想做坏事的。所以很多人家庭里面男女孩子要学钢琴、学弹琴、学音乐，这实在有道理。一个有点音乐修养的人，多多少少能够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，因为那是太圣洁的东西，圣诗歌。你常常跟着诗歌来往，你就会自然脱离那些世俗的败坏的事情。这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啊，在哲学上讲范畴，那不同的范畴没办法调在一起的。所以这个诗歌很宝贵，我们需要真是能够像一首诗那样的完美。我就想到一首诗啊，一定有个主题。这个我写这个口唱新贺集，还有一本《经费恩感》，一共200首啊，写的精疲力尽。这个10年来。中间断断续续的写，因为我们基督之家刚成立11年前，没有诗歌嘛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好写了。写诗歌，那拿什么来写呢？我们没有这个旧的曲，我们就用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。旧瓶装新酒，就是把旧的诗歌、诗曲，很多这个 sacred music， 这圣乐方面很美的调子，把它拿来，然后我去填，填词一样。哎，他4个字就4个字，5个字5个字，7个7个字，一个就照他那个来填，还得押韵，这还得主要是从圣经里面把神的话拿来组织起来。我相信这个是我实在讲呢，写一首诗歌比讲10篇道还难。我预备10篇讲章容易，预备写一个诗歌还难。你要第一，你的主题找到了，然后尽量把神的话拿来，然后押韵，还要抑扬顿挫。要合乎音节，你不能唱一个音节唱。我想只有你唱这诗歌，我有这个自信，你们唱也不会觉得哎不顺口，很顺。为什么呢？经过押韵的，经过修饰的，英语学的观点来修饰的。所以这些东西告诉我们说，一个诗歌是很美。可是我就想到，今天上帝把我们变成一首诗歌的身份，那就是更难了，对我们来讲是要求更高了。那么每首诗歌有个主题。那么请问我们这个诗歌的主题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是我们的主题。哪怕千万首诗歌只有一个主题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所歌颂的对象就是耶稣，所以圣经说他是我们的赞美，他是我们的诗歌，他是我们的感谢。所以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每一首诗歌的主题，这个主题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把这个确定，这非常重要，好像个基调，基本的调子，这个要有基调。主题确定，中央 C， 比方说弹钢琴一个中央 C 调，一定从那个基本音，你任何人从那个音来调音。所以这个基调很重要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基调，我们任何有诗歌不能离开这个原则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他刚才讲了，音域要和谐。第一是主题专一啊，诗歌要主题。第二呢，音域要和谐，没有一首诗歌可以不押韵的。虽然新诗不要韵的，可是新诗念起来也是合乎韵的，你不能完全不一点点不押韵不行的。那么这个押韵起来呢，一方面便于背诵，便于歌唱，一方面呢实在是很美，也合乎韵。 那么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基督徒这首诗歌，我们的韵在哪里呢？就是彼此相爱，能够和谐，没有矛盾，没有冲突，是一种应运的和谐。我们的生活中间必须内外调和，里面外面都平衡，没有冲突矛盾。今天医生在座，很多医生都知道，今天所有得炎症 cancer 都是因为不平衡，很多地方太多或者太少，太多太少了，里面成分就出事了啊，那个过分用的过度了，哎，出毛病了，出毛病了，不平衡，不调和，没有真正在里面能够做到这个没有冲突矛盾的地方，因此这就是产生疾病的基本的原因。而我们一首诗歌呢，必须要有和谐，这是音韵和谐，非常美丽。还有一点，这个材料啊，素材啊，要非常精炼。我们讲话可以啰啰嗦嗦，你唱歌歌不能啰啰嗦嗦，每首诗歌都是精炼，非常精炼。甚至说耶和华的言语都是精炼的，像银子在泥炉里炼过其次那么精炼。请问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言语、思想、意念是否精炼？是否精炼？达到精炼的标准呢？所谓精炼者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重复，没有啰嗦，没有多余的东西。我们有没有多余的？没有闲话废话，就是我们的言语中间很多闲话废话，多余的话，不荣耀神的话，不造就人话太多了，那都不合乎诗歌的条件。诗歌就得精炼，非常的精炼。你读唱起诗歌来，不能够说这个诗歌里面，哎呀，讲的很多可以没有的话，不能有没有的话。你就看诗歌本身都是非常美，没有一个是多余的字啊。你看雪莱所写的诗歌说，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两句话简单明了，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那就是什么意思呢？苦尽甘来。我们中国人讲元亨利贞，讲这个易经里面讲元亨利贞，真下起元，真完又到元，苦尽甘来。冬天完了，春天到了，冬天已经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励。今天苦难临到了，苦难的后面跟着来的就是平安喜乐，十字架来了，后面就是冠冕。这两句话，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很美，这两句话就够了。这短短的诗，许多诗歌实在能够把人带到一个境界里面去，让人看见许多美丽的光景。那么我们今天既然是一首诗歌，请问我们有没有起这种作用？能不能起这种作用？人看见我们，这是一首诗。这个时代有个伊丽莎，先知伊丽莎，他每次经过一个地方叫苏念，经过那有个女人，哎，看她，哎，这个是个耶和华的神人，这是个圣洁的神人。他一走出来，没有说话，也没做事儿，人看一看，这是个圣洁的神人。你看多美，这是一首诗歌，这是一首诗歌，人看他就觉得这是个圣洁的神人。哎呀，我们常常觉得有的时候真是亏欠，我不是做过见证吗？我没办法让人家认识。有一次，这个我在台湾的这个北部，在台北工作，一个在东岸花莲，花莲有一个教会请我去讲道，正式讲道。在讲道的时候，他就因为不认得我嘛，是毕竟这很多年前了，将近十八九年前，我想那个时候只有螺旋桨的飞机，从台北飞到花莲要飞四十五分钟，飞到那儿去啊，他说你啊，我们没有见过面啊，我请你来，那么来陪灵啊三天，那么你下了飞机的时候啊，就把圣经拿在手上啊，举一举圣经，我看见你这猫就知道你是某某人了，那么这是好像拿这个圣经啊来证明我的身份。好了，我就到了花莲了，到了花一下了飞机啊，很多人在这飞机场，但是等了半天没有一个人来给我打招呼，再等了半天呢，通通走光了，都走没有了，只看见半天就在远远有个地方有个人站在那个地方，有个人站在那他也不过来，那我就在这边站着，我想那个人大概请我来的牧师吧，还是信心会的牧师，不是你刚才请我是他吧，我就把圣经举起来摇一摇啊，就看看我在这儿了，我这一摇啊，他不理我，他虽然看看我还不过来，我想大概不是了，再等吧。怎么搞的？就等了半天，三十分钟没有人接我了，全飞机场都走光，还是他一个人在那儿。我这次把声音再举起来，摇一摇，我在这儿。这一摇把他摇过来了，他过来了。 过来的时候最妙的，这样过来的时候他走过来了，走过来的时候啊，那真是从来不会忘记的经验。走过来不来跟我打招呼，走到我就快中一个相当距离啊，他站在那儿，站在那儿啊，看我，看我从头到脚就是相看我，怎么看？我记得我当初去追求我的太太的时候，那我的丈母娘也看我，从头到脚看，还没有这么个厉害，怎么看？但我看了真的不好意思，怎么这样看我呢？我就问他，哎，你是个某某牧师呢？他看着爱理不理那样，他说是的。哎，就是我就是寇世远的。什么？你是寇世远？我是啊。看看我不像。他说我不像。他说我不像。我说我怎么不像呢？我就是吗？你不像。怎么不硬说不像？我说是啊，你看我圣经在，你告诉我要举一举圣经啊，这是我吗？不像，硬说不像。你既然没有看见过我，怎么知道我不像呢？他说我看过你的书了，你写的《生命之道》里面有一篇讲到你的儿子都念大学了，那你的儿子念大学了，我现在看看你这个样子，你也不过大学刚毕业吧？那你说儿子怎么会念大学了？这当然不像，他嫌我太年轻了，行了，这太年轻，不够分量，太年轻了。哎呀，我总好说歹说，总算说服他了，然后说是接纳我是寇世远，我是的，就把我送到花莲那个旅馆去了。当天晚上开始布道会，布道会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到了，讲完了到第二天早上在旅馆接到一个电话，有个人打电话告诉我，他说寇弟兄啊，今天晚上是你讲道啊，还是你的弟弟讲道？弟弟？我说我没有弟弟啊。哎，怎么没有啊？报纸上有啊。这报怎么讲？你去看更生报，有个更生报的花莲，你去看更生报。哎呦，更生报，赶快找更生报来看，一看呢、啊，这啼笑皆非啊。你晓得怎么回事？原来这个教会啊，写一个新闻到报馆去，说我现在停了，他给我大吹大的什么布道家什么人了啊，叫寇世远弟兄啊，到花莲来布道。但是那位编辑老爷啊，他不是基督徒啊，他不晓得什么叫做弟兄啊，他不晓得什么叫弟兄，他让弟兄定两个人呢、啊，弟兄当然是两个人了、啊，什么叫一个叫弟兄啊？啊，弟兄啊，他就给写一个寇世远怎么神庙的，他写没有别的，写个昆仲，叫昆仲，寇世远昆仲。昆仲不是弟兄吗？寇世远昆仲立花布道，莅临花莲布道。哎呀，我一看就是啼笑皆非，我一个人变两个人了，弟兄变两个人。这件事情我做过见证啊，这是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人呢，很难让人家看出来我们是个基督徒，也不容易让人看出来我们是个侍奉主的人。他明明看我这样，他说你不像，说我不像。不像我自己，还好说不像我，说不像基督徒，那就更侮辱我了，更不像基督徒。说你不像寇世远啊，所以你就看见我们今天这个身份是这么高贵，这么宝贵，这么美丽。可是我们这个人实际的情况呢，远远的落在后面，跟不上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功课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这个功课，这是个挑战。神说你是一台戏。神说你是一封信，神是信，不知就是信，这个美丽真是美丽啊！我看没有一个人具备，你看世界上哪里去找着这么美丽的身份呢？是象征性的身份，但是那个实际的意义何等宝贵！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。我们今天既然听了这个道，也接受这个教训，也接受这个挑战，我们要从今以后要真正要调整一下。我们的关系跟主的关系，我们跟主的关系如果是正确，好像这个看看啊，我们这波长对不对啊？听得到听不到，收听到的时候，你调整对的时候呢，我们自然就是一台戏，自然就是一封信，就是一首诗。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对，那我们怎么样做都做得不行，都是人工的，不是天然的。你跟主的关系一正确的时候，我们天然的生命流露出来，就是像一头信仰能够感动人。像一封信一样，那么吸引人来归向主；像一首诗歌那样子，那么是精，可以说很精彩，主题专一啊，音韵和谐，而且呢，这个素材很精炼，那么精炼，没有废的。最后我要提一下，这个诗歌里面常常有一个东西，就是休止符啊，休止符。这个诗篇叫做希拉，希拉，那个是希伯来文，希拉。希拉什么呀？休止符。诗歌有休止符， 这个是我们生活中要注意的。我们既然是有事要注意这个休止符啊，有时候我们忽然间没有了，停了，哎，没有声音了，听不见主的声音了，读经没有亮光，祷告也没有话了，就见证没有能力了，家庭问题很多，世界上很多麻烦。刚才我们彭弟兄祷告讲到，我们是可能遭遇到很多苦恼的事情、痛苦的事情、忧伤的事情、灰心事情，忽然间好像主跟我说没有来往了，断绝交通，那是个休止符，完全听不见了，没有声音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此时无声胜有声，没有声音那个声更响。有的时候主就把我放在一种光景里面，听不见一点他的声音，好像完全停止了，可是那个没有声音的声音比有声音还要响亮，还要响亮。我们晓得往往在那个休止符里面我们学了不少的功课，在那个休止符里面听不见声音里面听见更多主的启示，主的亮光，那就是需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耳朵，懂得听那个无声之声，没有声音的声音，或者是所谓言外之意。我们总讲言外之意啊，有时候讲的话言外之意是什么东西，要懂得听那个，这个就是休止符的功课。我们都常常碰到休止符，你看一首大的乐章啊，在演奏的时候啊，哇哇演奏的时候，忽然间那个演奏的时候没有声音了，那个没有声音的时候不晓得多响，会把人家吓一跳。有人坐在听音乐听久了会睡觉，等到忽然没有声音他醒过来了，他醒过来一定醒过来。我的内人在这儿我们家里六个孩子，有时候小时候都很调皮不听话，哎呀，我的内人就大吼特吼叫啊喊啊，他是不打的，他是骂叫，我是不叫会打。他是不听叫啊喊，孩子们很厉害，你看妈妈叫才不理你，你越叫我越高兴，我越吵越闹，哎呀，有些人说妈妈都该气哭了。我就告诉他一个方法，我说你让他再吵啊，你不要跟他吼吧，你不要讲话，你看他怎么样。哎，这个方法试试果然有效，孩子们再吵的时候这妈妈忽然不讲话，不讲话走了，这下孩子吓死了，吓死，今天出了什么事儿？妈妈不讲话了，那得了，妈妈不讲话就会严重严重，这不得了啊，就吓死了，都不敢讲，不敢吵了。此时无声胜有声，真是有道理，没有声音的声音比有声还要强，这就是休止符在诗歌里面的作用。每一首诗歌都有休止符，唱唱唱没声了，哎，就是那个更妙。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忽然间没有了，好像一点声听不到似的。那个里面你要忍耐，要忍耐，要安静，要等候，后面跟着来的是更大的声音，更大的声音啊！所以我们常常讲，一个人言语没什么用处，有的时候言语是个多余的东西啊。真正的话说，真正的感情不是话能够表露的。很多时候两人默默无声坐在那儿。有感情人他不必说一句话啊，心有灵犀一点通了，都通了，里面不要讲话，里面都通了。西方人讲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， 这个行动所说的话比那个声音还要响亮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应当记住，这些就是主给我命定三种身份，每一个人在主面前正确的也是谦卑的接受这三种身份，也同时从主手里接受这三种挑战，做一个天天靠主能够活出他的荣耀的人。这是我们的愿望，也应当是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就一同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今天你把我们的身份清楚明白的标示在我们面前，求主把这些话写在我们心板上，刻在我们心头，让我们时常思想，反复思想，知道你的美意，你这样高抬我们，你这样看得起我们，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身份，都是我们不配得的，但今天我们已经得到了，我们只有满心感谢赞美主，求主施恩赐福，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不仅是领受了这些教训，也是接受了你的挑战，从今以后做一个实在能够彰显你荣耀的人。为着今天这个洗礼再次感谢，就是赐福我们的老弟兄，也能够把这三种身份赐给他，今后的年日多多为主而活，为主而做，使主的名得荣耀，使天父的心有满足。我们谢谢你，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无神论者变成信神了。
最大的神迹啊！我们都是先不信神变信神了，这是最大的神迹啊！最大神迹，没有一个神迹比这更大了。你看，当浪子回家的时候，路加十五章那个浪子回到家里，他父亲给他哥哥怎么说？你的弟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，死而复活吗？那就是个神迹了。死而复活，浪子回头是死而复活啊！所以这个就是，你看这个地方讲，开能够开瞎子的眼睛，也就能够叫主人不死啊！那可见他懂得看见主的能力了。三十八节，耶稣又心里悲叹，来到坟门。这个悲叹的意思啊，在原文的意思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老是在那边叹息，这个世界上人那么不信他啊！也许这个地方主说哈。这么多人就这一个人也很可叹，就这么一个人对他有点信心，别人都不相信。来到坟墓前，那个坟墓是个洞，我去看过这个拉萨路洞，在这个耶路撒冷，就是一个耶稣的一个坟墓，也是拉萨路坟墓也有，有个来也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在那儿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这是犹太人都是这样，一个洞把一个大石头挡在那儿，就算埋在里头了啊，他不是埋在地下，放在洞里。身体放在洞里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哎，那个死人姐姐马大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不能挪啊！他现在毕竟是臭了，你看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，到现在他还不信。耶稣叫他真挪开的，不能挪，就是臭了，臭了，不能挪了，已经死透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吗？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这叫做信乃见，信就必定看见。”信来见，英文叫的，就我们常讲这个believing is seeing， 外邦人说 seeing is believing， 看见才信，外邦人是见乃信，我们是信乃见，信乃见 believing is seeing。 你看这个地方讲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，可见信在先，看见在后啊。我们看见也可以翻作明白的意思，也就是明白意思，所以就相信在先，明白在后啊。你要信就能看见，就能明白，你不信就不能明白，不能看见。那么四十一节，他们把石头挪开，耶稣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”你看，父，我们的主是一直在祷告中间，他说，你看底下说，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可见主老早就心里有祷告，他是活在祷告里的人。现在他公开这样祷告呢，是叫旁边人听见，让他们知道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。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哦，那死人就出来了。有人说这个耶稣讲拉撒路出来，为什么不叫出来就行了吗？要不出来就行了吗？不行啊，一出来所有死人都出来了。对，通通出来了，他就叫拉撒路出来，就叫这一个组织行这一个神迹，他得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一样，拉撒路出来啊，叫太都出来的啊，拉撒路出来，那个人就出来了，立刻出来了啊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，有人就形容说，这一定是蹦出来，蹦着出来，他不能走路吧，脚捆着怎么走了，跳跳蹦蹦，就像僵尸复活一样，好像僵尸似的，看见可怕，他是出来了。出来，耶稣对他说：“解开，叫他走。”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，死里复活。耶稣在世上叫三个人从死里复活，都是青年人，很奇妙，没有成年人，都是青年人。一个拿因城寡妇的儿子，一个管会堂耶鲁的女儿，还有一个就是伯大尼拉撒路，三个都是年轻人，青年人。这三个天，三个人活的时候啊，都有些讲究。这个地方讲解开，叫他走，可见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之后，要把他解开。把它走路怎么解开呢？脱离一切的捆绑。比方说我们一个人信主之后复活，不是等于得救了吗？得救之后有很多没有解开的，很多没有解开，有人个人恩怨没有解开，恩怨的结还牢牢在那儿，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和好，你得救了得赶快解开，解开这个恩怨的结。有人解开什么捆绑，他的嗜好啊，吃喝玩乐，很多嗜好拿不掉，也是捆绑自己，得解开。这是说一个人得救之后，所以复活不是得救了吗？从死中活过来了，那么就